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刚才大家诵读的经文出自《腓立比书》二章。就《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整体的内容和架构而言，作者保罗如同一位技艺高湛的美厨，为我们预备的是一套在教会生活中建立一个仆人、朋友、同工，这样一个关系的丰盛而价值连城的属灵的大餐。当这是我在预备整个这一章的讲章中所看到的。那从他前面的1到4节呢，是以谦卑的美德作为开胃的佳肴 （appetizer）。第6到11节呢，是耶稣基督作为仆人朋友最高的榜样的正餐的高潮。12到18节是以顺服的品格作为赠别的美味儿。最后19到30节，是以地上的榜样展现保罗与他在主内的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两个人之间的友情，也是为我们摆上的一个精美的甜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这一套属灵大餐中，咱们吃过没有？其实，在这一套属灵大餐中，前面的开胃佳肴、赠别美味儿和正餐这三道，咱们都已经先后享用过了。今天我们一同要品尝的就是19到30节这一份最后的一道充满友情关系的精美的甜点，也就是使徒保罗传道生涯中的2位谦卑和顺服的患难知己。那首先我们来从19到24节。来体验一下在基督里不单顾自己的谦卑，患难之际。我们先看19节经文，腓立比书2章19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那我们已经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4封监狱书信之一。那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出于被罗马兵丁看押等待向罗马皇帝上诉期间，所以他因着不能亲身前往腓立比，所以他便希望打发提摩太做他的代表前去了解腓立比信徒的状况。这里用了一个“指望”，“指望”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就是，提摩太眼下还不能离开保罗前往腓立比，但是呢，他心中可能焦急，想知道你们的事，所以才写了这封信。那请问保罗心中焦急要知道腓立比信徒什么事啊？我们看看前面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1节，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所以保罗对腓立比信徒是放心不下。他放心不下的主要原因，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就是前边15到17节。当然，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好斗的心理，但也有些是出于诚意的，后者出于爱心而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交给我为福音辩护的使命。前者传基督的动机不纯，是出于野心。想趁着我坐牢的时候给我制造更多的麻烦。那保罗一定是得知了有人借着他所谓的坐牢被囚， 不单单对他个人落井下石，甚至用一个词儿叫打击报复。他最担心的是基层教会的福音施工受到影响，受到拦阻。他尤其担心多年来唯一一间教会与他在主里保持健康的属灵关系的腓立比信徒，他担心他们被带向歧途。所以大家请注意，腓立比书2章19节这里，保罗所用的，心里就得着安慰，得着安慰这个安慰这个词儿，是在希罗文化中刻在墓碑上的专用词，是表达对逝者的一种祈愿和一种愿望。他意思就是愿你的灵魂安好。那在这里呢，相信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他们在主里在福音施工上的健康兴旺发展，有着立碑铭志的期望和盼望。所以他提醒告诫腓立比信徒，不要受有些人的蛊惑影响。那刚才我们看那个15节，提到说有些人。有些人指的什么人呀？指的什么人？是教会里的人，还是教会以外的人呢？指的是那些传扬基督的人呢？肯定是教会内部的人，不单是，而且是教会里边的，可能还是领袖级的人物呢。因为根据当时写作的背景，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人。一个呢是当时一些反对向外邦传福音的犹太派的基督徒领袖，或者是有一些出于对保罗的口才和声望嫉妒的一些基督徒的领袖，或者是曾经遭受过保罗严厉批评的基督徒或者是领袖，因为保罗的性情呢，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比较急躁。心直口快，眼里边好像不揉沙子。虽然从后边的经文我们看到，也就是18节，保罗他站得高看得远，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大智若愚的肺腑之言。我们看这句经文，就是腓立比书1章18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20节，腓立比书2章21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的事。那乍从表面来看，由传道人的口里发出这样的感叹，是不是令人感到实在的悲哀？岂止是悲哀呀，更是心痛啊！21节显然指的是前面1章15到17节经文中提到的那些出于嫉妒、好斗、野心等心理传扬基督的人。但20节这里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吕振中译本。腓立比书2章20节，因为我这里没有别的知己，真真挂念你们是的那样的人。那这言外之意就是，除了我指望、打发，现在还不能离开而去的你们那，去到你们那里的提摩太，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像他和我这样最最挂念你们腓立比人了。那这要从《使徒行传》中的记载来说起。保罗从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最初建立腓立比教会，和他第三次宣教再次走访兼顾腓立比教会的行程中，腓立比教会在这儿，耶路撒冷在这儿，这是安提阿教会，他们从这儿出发，一趟一趟的。 所以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的旅途中，提摩太都陪伴他左右，参与其中，所以可以说提摩太应该也是腓立比教会的创始人之一，和保罗一起。所以经文再次表明，对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信徒而言，除了提摩太，没有别的与保罗在主里如此密切，又与腓立比信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怀有深厚情感，实实在在的挂念腓立比信徒他们属灵光景的人了。那我们简略的来了解一下提摩太与保罗一起侍奉的忠诚可贵之处。提摩太呢，他是一个叫特庇或者路斯德一个本土的人，他母亲尤尼基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祖母呢，你想犹太的母亲从犹太的祖母罗伊传下来，而他父亲是一个希腊人。虽然提摩太具有犹太血统，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比较注重是从母系传下来的血统，但是呢，他在与使徒保罗相遇的时候，是经使徒保罗给他割礼的。那这就可以推测的，他自幼所接受的是希腊化的教育。那圣经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他是怎样或在什么时候皈依耶稣基督的，但就保罗称呼他是在主里的儿子，可以相信是保罗在第二次传道的旅程中与他相遇，而为他施洗，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呢，提摩太便跟随保罗，在福音施工中开始了密切的交往，直到陪同保罗前往罗马受审、等待上诉期间，一直不离保罗左右。那在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中，2封是直接写给提摩太的，另外呢还有6封是与提摩太联名写的。所以，每当保罗希望从某个教会想获得个消息，或者呢向哪某些教会传达他的信息、劝勉啊、激励，或者是责备的话，而他如果不能亲身前往的时候呢，便会差遣提摩太代劳。所以，提摩太就是这样一个不离不弃的陪同在保罗身边，随时愿意接受差遣，前往任何地方，去传递信息，忠心的侍奉保罗，所以可称提摩太是保罗身边一位不可或缺的，在基督里不单顾自己的谦卑的患难知己。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22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们再看看新汉语译本，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品格，他与我就像儿子与父亲，在福音工作上与我一同服侍。这经文在这里描写的提摩太的名正品格这个词儿，其实它包含2个基本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试验磨难，再一个呢就是通过试验的、经过磨练的人格。所以，在我再仔细的咀嚼、再品味这个名正、品格、试炼，它在有的经文里边是提到是老练、磨难、生老练这个词儿，不禁呢就使我想起了堪称我的属灵的前辈、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父亲，也是在2014年归天家的陈先鹏牧师。当时我在银州华报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追思我的属灵前辈、属灵导师、属灵父亲陈先鹏牧师。从我蒙召走上传道人这条道路之初，在我临去神学院的前一天，他和师母呢就专门请我们夫妇享受了一顿大餐之后， 握着我的手，谆谆告诫说：“说从今以后，你踏上的是一条不归的艰难之路。无论何时，唯有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救恩。主耶稣是你我做传道人的唯一帮助，千万不要环顾左右，那样一定会受到干扰的，甚至你会走不下去的。”那在我接受牧职服事的最初几年里，老前辈更是以服事天国为己任，以他耿直、正直、无私无欲的品格，所展现出的牧者的胸怀、牧者的风范、牧者的风采，言传身教，手把手的用他自己的心，体贴入微的引领、扶持、呵护。我进入了传道的生涯，这些都是我在这篇纪念文里边所回忆的。我回忆了很多琐事，甚至包括一些细节。那如果在教会的生活中，在福音施工中，能够我说是三生有幸的遇到如此在基督里。不耽顾自己的谦卑的患难之际，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所赐。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说我们抛开私欲，真的爱上帝，就有爱弟兄姐妹的心。如果我们能够单纯的爱弟兄姐妹，那就一定有爱上帝的心，大家同意吗？无私的、单纯的，我们接着看下面的23、24节，《腓立比书》2章。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所以有像提摩太这样在基督里不耽顾自己的谦卑的患难知己在身边，也难怪保罗说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而实际没有打发他去，是眼下实在离不开这样的好帮手，难得身边有一个好帮手，被称之为。不耽顾自己谦卑的患难之际呀，他舍不得到了什么程度啊？说是将来等我完成了，借着向罗马皇帝上诉而传福音的使命之后，一定会与我的高徒、我的爱将去看你们去的。所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25到30节的经文将为我们展示的。是以保罗在基督里甘愿摆上顺服的另外一位患难之际。我们看25节《腓立比书》2章，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起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我需用的。那经文在这里提到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和同是监狱书信，咱们前边刚刚走过的系列讲章《格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中提到有一个以巴弗，这是以巴弗提，这俩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不是？都是保罗受押于罗马等待上诉期间，在保罗身边出现的人。那以巴弗提是腓立比城、腓立比教会的人。而以巴弗则是哥罗西教会的人，即便是两个人同一个城里的两个人名字接近，也应该不奇怪，对吧？那从对前面经文的分析了解呢，我们知道了保罗以及提摩太与腓立比教会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亲密互动的关系。所以，当腓立比教会听闻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消息时，就差派教会的领袖以巴弗提，很有可能他就是教会的牧者，去前往资助、探视、问候。 想必从当年建立教会之初，以巴弗提就与保罗一起开始了在主内的弟兄同工和战友的服侍。所以保罗用"弟兄、同工、战友"这三个称呼来描述以巴弗提与他在主内的关系之后呢，又用两个称呼描述以巴弗提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就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句经文，我们看看吕振中译本翻译的。25节，不过我也必须打发以巴弗提，我的弟兄跟同工和一同当兵的，你们的使者和供奉者已应我所需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里用了一个使者，使者呢也是差遣的意思。那他呢出来以后，大家认不认这个字儿？有点像哪个字儿？Apostle，说 Apostle，使徒就是从他来的。所以这个字的原意呢，是指任何一位受差派出外的使者。但是经基督徒使用这个字儿之后呢，他的身份就变得高贵了。当保罗用这个词称呼以巴弗提的时候呢，他的地位呢，便与使徒保罗和基督里边的其他的使徒相同并列了，具有使徒的荣誉了。那另外一个供奉者呢，也是仆役的意思。他这个词呢，原来是指在当时的政府里边服务的人，尤其在初代教会所处的那个希罗社会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称谓。在古希腊的城中，有些人由于忠诚爱护自己的城市，他们会捐赠自己的储蓄，办理许多的市政的事务，可能会支付一个大使馆的费用，或者是赞助一个著名的诗人的一个戏曲的上映，或者是训练运动员代表他们的城市出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等等，或者是替自己的城市装备战舰。支付海军的费用，出一趟海，等等这些，那所以这些人变成了城中呢备受推崇的恩人，人们就以供奉者、仆役称呼他们。那其实保罗也曾经用这个词儿来称呼他自己，就在罗马书15章16节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是一个慷慨的捐赠者。那保罗用了一个基督徒的伟大的名词"使徒"，又用了一个了不起的希腊字的"仆役"，放在以巴弗提的身上。那他的用意何在呀？当然，我们相信以巴弗提是配受这样的称呼。另外，是否保罗这么去用我们话说高举他，他心中是不是有些担心呢？因为他担心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后，是否会受到他们的误解，甚至是伤害。我们看下边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26、27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上帝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或许腓立比教会不单差派以巴弗提做他们的信使，并且呢，希望他留在罗马，做保罗的个人的侍从，帮助服侍保罗。可事与愿违，以巴弗提到了罗马之后呢？却病倒了，很可能是染上了当时有一种著名的叫罗马高热症。那这种病呢，有的时候会蹂躏整个城市，而且染上这种病症的人呢，很快便会面临死亡的威胁。那在那个时候，缺医少药， 这经文在此说，以巴弗提感到极其难过，是因着腓立比信徒得知他病了，而保罗也为此感到忧伤加忧。为什么呢？不就病了吗？我们看看现在中文译本，说他很想念你们各位，并且知道了你们听到他生病的消息就非常难过。可是他真的害过病，几乎死了。可是上帝怜悯他，不单怜悯他，也怜悯我，使我没有遭受更大的忧伤。首先呢，保罗的忧伤的原因似乎是明白了，他生怕以巴弗提一病不起，甚至是死去了。所以，承蒙上帝怜悯以巴弗提的病情好转之后，保罗认为此时必须打发他回家疗养。那以巴弗提他自己感到极其难过的原因是什么呀？因为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前面讲了，一直以来是多年唯一的一间资助在经济上资助保罗和他一直有在灵里边的联络的，感情非常深，所以他们的信徒原本认为呢，差派他们教会的领袖。以巴弗提代表他们送去资助的钱财，并留下陪伴帮助保罗。以巴弗提是他们教会最当之无愧的唯一的人选。毕竟与使徒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之间相互默契搭配的关系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替代的。一旦得知他病了，又看着他拖个病殃殃的身体，突然中途返回了。腓立比人是不是既感到心痛，也会有埋怨之心呢？除了你以巴弗提牧师之外，我们中间还有谁有胆量、有能力在被罗马兵丁看押的使徒保罗身边去服侍他呀？哥罗西教会那么能干的那个奴隶阿尼西谟，不得已被使徒保罗打发回去了，还要抽调他身边那个资深的童工推吉姑一起陪他回去送哥罗西的信。那毕竟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假教是猖獗，可是人家教会的传道人以巴弗依然留在大使徒的身边耶。而咱们腓立比教会呢，只有您一个代表，原本计划您在罗马参与服事最少半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结果这才几个月时间，您就提前打道回府啊！即便您病了，那大使徒身边不是还有路加医生呢吗？您这一离开，在罗马由大使徒保罗特别组建那个福音传至地级的那个团队里边，就没有我们腓立比教会的份儿了呀！你说您闹的。所以这中间会不会存在一些，我称它是很微妙的埋怨的成分？或许这也正是以巴弗提得知腓立比教会信徒听到他生病的消息之后，非常难过的主要原因。试想一下，揣着钱财，拎着物品，去跟一个罗马皇家卫队的兵丁说：“哎，我是那个你们那个值班的兵丁，用铁链铐在一起的那个人的亲朋好友，你请允许我来给他送些东西，看看他，并陪伴在他身边，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他。”然后罗马兵丁敬个礼，请出示证件，请。一般的人看见那个架势，话没出口，估计腿肚子都转筋了吧。所以事实上，以巴弗提，包括任何一个胆敢现身服侍一个在皇家卫队看押等候审讯的那个犯人，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很可能会被连累，甚至遭受到惩罚的。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有胆量去服侍被看押中的保罗的。大家同意吗？大家认识这个孩子吗？认识吗？有几个人认识？一周多前的2月14号，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马乔斯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造成17人死亡、14人受伤的校园枪击案中，就是这个名叫 Peter 王梦杰的15岁的华裔的高中生，在许多同学尖叫着夺命、惊慌四散、躲逃的慌乱之中，他舍命的打开一扇门，疏散大家，然后顶上这扇门，给大家留出一条通道，叫撑出一条逃生的通道，自己中枪身亡。那这个孩子 Peter 王梦杰，他梦想成为美国西点军校的学员，所以呢，西点军校也就在20号向他家人发出了录取通知书以及抚恤金，追认王梦杰 Peter 王为西点军校2025年的学员。这是西点军校非常罕见的做法。而且在20号那天下午呢，有佛罗里达州的国民警卫队礼仪兵抬棺，以全军礼的规格安葬了王梦杰。而且王梦杰和另外两位在枪击案中死亡的叫 JROT， 这个词大家听说过没有？JROTC， 它指的是叫美国出击，美国陆军出击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他们当时有3个孩子在这场枪击案中死亡，所以当时呢，美国陆军授予他们3个人英雄的勋章。那我想请问，如果我们是王梦杰 Peter 王的父母亲，此时会怎么样想？怨恨枪手，埋怨 FBI 没有及时的阻止这样的惨剧的发生。我们是不是宁愿我的孩子活着，也不愿意他去做人们心目中那个英雄少年？所以腓立比书2章26节这段经文在此提醒我们去思考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常年跟随在使徒保罗身边的路加是位专业的医生，上帝又赋予了使徒保罗一并赶鬼、使人死而复生的恩赐。然而，保罗不但没有能够把困扰他自己多年的身上的一根刺挪开，而几次遇到身边挚爱的同工生病，尤其是眼见着以巴弗提病到几乎要死，却无法施以帮助。我们如何看待一个受洗归信上帝的人罹患重病，遇到危险以及意外事故？弟兄姐妹们，我是信上帝的人呢，那家人信上帝的，很敬虔的。我们生病遭遇危险及磨难，是不是上帝的直接旨意啊？是不是？应该不是。但是上帝允许相信他的人，或者叫容许相信他的人生病、遭遇危险、遭遇磨难，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如果我们向人传说说啊，信吧，信耶稣吧，信了上帝以后你就会一切顺利， 这传的是不是福音呢？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3次向门徒预言自己要被杀，第3日复活。那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吗？3次跟门徒预言，门徒的反应是不明白也不敢问，因为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要被杀，第3日复活的时候，彼得马上出来上来就拦阻。耶稣怎么样回答彼得的？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8章21到23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3天之后复活的大能，带给人类什么呀？带给人类信他、认罪悔改、享受死而复活与他同在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要传这样的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约翰福音11章25、26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活着信我的人。”注意弟兄姐妹们，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一切吗？所以福音带给我们人类的是出死入生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虽然我们信徒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向死亡夸胜，战胜了死亡，因为我们的生命最终是属于复活之后的永生，但是在今生今世，死亡依然是我们的仇敌。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毁灭的最终的仇敌。所以死亡依然是我们信徒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一种挣扎。大家同意吗？就是 already not yet， 已经战胜了，但是呢，理性上战胜了，情感上似乎还难以胜过他。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28到30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那在这段经文中呢，有2个词请大家注意。一个呢就是29节，要尊重这样的人，尊重这样的人。在经文中使用的次数不多，这个词儿主要是表示尊贵、珍贵，是有价值的意义。所以再次，这个词儿其实是带有命令的语气的。他意思是说，腓立比人呐，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主内的仆人，是配得你们珍惜宝贵的，你们就欢欢喜喜地待他吧。另外还有一个词儿，就是三十节里边，以巴弗提不顾性命这个词儿，其实这个词“不顾”这个词是指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那在希腊语的语态中呢，其实是一个赌徒的词，就是孤注一掷的词儿。 另外呢，如果用到商业上呢，是有那个投机冒险的意思。那在罗马时代，古罗马时代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在罗马的圆形剧场的斗技场上，那些孤注一掷与世兽搏斗的人，用到这些人身上。所以由此，保罗此时是在赞誉以巴弗提，为了基督的缘故，竟以他的性命做赌注。所以他足以代表了你们腓立比人对我尽心的帮助和挚爱之心，够了，别再埋怨他所以当你们看到他回去之后，就高高兴兴的与他团聚，你们既不亏我，也不欠我。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主的恩典够用。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以使徒保罗向地方教会腓立比信徒描述他们所熟知的两位主内的同工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两位的行程计划，让我们看到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每个人都忽略自己，为对方、为他人、为福音的施工着想。所以在他们身上行出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以福音所要求的道德准则所实践出来的生命的美德。那看这些经文，从他们身上所实践出来的，应该不会超过我们今天信徒的能力的范围吧？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所以就借着这些经文的教导、提醒，甚至是命令，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有能力，愿意效法他们，在基督里不单顾自己，在基督里甘愿摆上自己的谦卑顺服的患难之起，这种美好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在福音的施工中，成为他人的帮助。好吗？阿门。